時鐘撥回到2020年11月，阿里巴巴旗下螞蟻金服的首次公開募股 IPO 計劃在最後一刻被中國監管機構叫停，這筆交易的籌資規模達到340億美元，原有望成為有史以來全球最大規模的 IPO。 這些開啟了中國監管機構針對中國民營企業的全面鎮壓，國內科技、金融、遊戲、教培到房地產等行業受到重創。這場運動在全球範圍內令到中國公司的市值蒸發超過10,000億美元。 MSCI 名成中國指數今年下跌了 15%。 中國資本主義的迷思這本書的作者致富大西洋理事會亞洲安全倡議高級研究員羅谷對美國之音說，以阿里巴巴的例子來講，與政治有很大的關係，試圖更多地控制馬雲，亦都向其他億萬富翁企業家發出訊息，就是最終你確實需要記住黨是你的老闆，在中國的體制下共產黨是你的老闆。對民營企業的鎮壓行動是以共同富裕的名義展開的，中國國家領導人習近平重提要實現共同富裕，政府可以通過一定程度的經濟干預俾富人同企業分享更多嘅財富。提倡共同富裕嘅運動喺中國近代史上並不陌生。上個世紀50年代，中共將民族企業家嘅財產劃歸國有，就係鄧小平喺70年代末期領導改革開放，允許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嚟，但係要求先富帶動後富，逐步走向共同富裕。如今中國社會日益惡化嘅不平等現象，似乎對政府再度形成挑戰。外界普遍預計習近平將會在明年尋求第三個主席任期，要求縮小貧富差距的姿態可以幫助他贏得民心。在2月中國監管部門出台了針對科技公司的新的反壟斷指南，隨後政府以防止資本無序擴張等名義打壓了阿里巴巴、騰訊、字節跳動、京東、美團和拼多多等科技巨頭，其中第一個被針對的阿里巴巴在4月遭受到創紀錄的200多億人民幣的罰款，螞蟻金服就被要求同國有資本企業重組它的業務。這些民營企業還被要求更多地履行社會責任，他們將企業利潤用於政府支持的社會事業，包括阿里巴巴創始人馬雲和拼多多創始人王峥在內的一些最成功的企業家選擇退隱投入公益事業，也避免外界對自身的巨大關注和追捧。法國外貿銀行亞太區首席經濟學家艾西亞表示，這場鎮壓運動體現了政府渴望收緊對民營企業的控制。他對美國之音說，發生的很多事情都是在反壟斷法真正通過之前採取的行動，他認為這些是一個很大的區別，因為他使到商業機構感到驚訝，而且鑑於國有企業在中國的作用非常大，反壟斷法似乎只適用於私營的領域，打壓的範圍超出了科技的行業。7月公布的限制校外培訓行業的新政瞬間顛覆了千億元的市值，從業者超過1,000萬人的民營教培行業對房地產開放商借款額度的規定令到房地產巨頭恒大陷入危機，更多開發商面臨債務違約的風險。自1978年以來，中國一直處於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和日益市場化的經濟之間的尷尬地帶，民營企業比國企更有生產力，貢獻了 90% 以上的新增就業和企業人數，吸引了大量外國的資本。在技術的推動之下，民營企業往往走在創新的前列，阿里巴巴旗下的支付寶和騰訊旗下的微信支付佔據了中國市場超過 90% 的移動支付市場的份額，網約車平台滴滴出行佔據了打車市場 90% 的份額。但是這些民營企業的規模和影響力與日俱增，正是挑戰中國政府的控制範圍。艾西亞表示，這些民營科技企業掌握了大量消費者的數據，而政府將數據視為一種重要的資源，是控制各行各業和了解它的國民想法的重要的渠道。他說，盡可能地吸取信息，了解大眾真正想要什麼，他們的恐懼是什麼，他們的偏好是什麼，這些是非常重要的。在6月底滴滴出行在美國低調上市，但是上市之後沒多久，不到48小時，中國監管部門就宣布 以嚴重違法違規收集個人信息問題，對該公司實施網絡安全審查，令到滴滴停止接受新用戶的註冊，並且要求該公司部分應用下架。在這個之後沒多久，中國網信辦出台準則，以為了維護國家安全為由，要求掌握超過100萬用戶個人信息的中國運營者赴外國上市的時候必須獲得官方的批准。中國政府正是採取更多措施將數據國有化，北京在今年9月和11月份實施了數據安全法和個人信息保護法，要求任何組織盡量減少收集個人數據，但是給予政府對數據的廣泛訪問權限。分析認為，監管部門對民營企業的打擊部分還出於對發展不同類型技術的渴望，他們希望私營部門的創新能夠與北京長期的政治經濟發展目標保持一致。政治風險諮詢公司歐亞集團全球技術政策專家特廖洛表示，中國政府希望科技企業將重點轉向半導體和新能源等硬技術，而不是目前以消費者為中心、以最大盈利為目的的技術。他說，黨和政府似乎願意譬如說忍受這些公司在這個過程之中失去相當數量的市值，以便以有利於共同繁榮的方式重新調整他們和黨以及政府的優先事項。隨著美中兩國緊張關係加劇，美國限制對華出口敏感技術，中國面臨外部環境不斷惡化的局面，政府更加強調獨立自主的創新模式，亦都更加依賴私營企業的創新能力。特廖洛說，中國在半導體和其他方面一直落後於形勢，因此政府希望在科技領域有更高質量的發展，而不是數量。監管機構的持續打壓加劇了外界對中國經濟增長前景的擔憂，多家國際金融機構援引民營企業面臨的監管高壓，下調了對今明兩年中國經濟增長的預期。羅谷說，如果企業的優先事項轉向努力實現共同繁榮的目標，而不是試圖開發技術或滿足他們的股東或者增長他們的業務，這樣這些將會產生很大的經濟影響。海投宏觀高級中國經濟學家普利查德9月在一份分析之中質疑政府是否有能力接手確保經濟的高質量的增長。他寫著說，共同繁榮運動最終可能會將更多的資源轉移到國家，但是就沒辦法保證這些資源會被更好地利用。在過去的10年裏面，國有部門一直難以有效地配置資本，債務和金融風險在很大程度上面是各有部門造成的。中國還面臨一系列經濟增長的壓力，包括對新冠、對供應鏈的持續損害、能源危機、物價飆升以及房地產債務危機加深，這些可能會影響新一年裏面中國政府對民營企業的打壓規模和力度。艾西亞說，他們正在設計一個非常明顯的軟著陸，他認為你在房地產行業看到的更多，因為他有最大的影響，但是更普遍的就是他認為雖然大家仍然看到一些行業被作為目標的消息，但是目前的消息比以前有細微的差別。有一些跡象表明監管鎮壓力度可能在放緩，中國當局近日表示將會介入幫助恒大處理他的債務危機。還有報道說，中國央行正是考慮允許放寬地產政策限制，以幫助面臨債務危機的房地產開發商出售資產。但是有一些專家認為，中國官方對民營企業的打壓目標仍然存在，中國領導人相信即使需要犧牲一時的經濟增長，但是會帶來長期的經濟繁榮和政權的穩定。牛津大學中國中心的經濟學家馬格魯斯對美國之音說，他們認為監管框架和國有企業的突出地位是一種新模式的一部分，這種模式將成功，而他們稱之為西方模式的模式目前似乎已經失敗了。中國官方暗示對私企的鎮壓將會繼續，中國高層在12月初召開的經濟會議上面再度提及對資本設置紅綠燈，要求加強對資本的監管，防止資本野蠻生長。艾西亞表示，中國需要一個更加穩定的監管環境，以吸引外國投資者的關注。他又說，如果中國繼續玩弄恐懼，他認為會困難得多。很抱歉，他認為對中國的投資會非常低。馬格魯斯認為， 無論監管是否繼續收緊，中國政府今年對民營企業史無前例的全面鎮壓，可能已經令到他們失去了信心，對中國經濟的負面影響將會長期存在。他又說他們會不會變得更加厭惡風險呢？他們會不會害怕做政府當初給他們帶來麻煩的那種充滿活力的事呢？他們會不會寧願保持安靜的生活，做政府說的事，而不去試圖激怒任何人呢？如果是這樣的話，這樣私人公司的創新結構和能力當然會受到損害。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傑西華盛頓的報導。